第170章，快开枪。对方是一个醉醺醺的声音。
刘村长，什么事儿啊？
村长几乎哭喊起来。
王村长，王老弟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刘月杀人了，就是刘碧康的儿子，在刘碧康家里，你快点过来吧，刘月把村里的保安大队全杀了。
刘月并没有阻止，因为他想要把这些危害一方的村霸、恶霸、流氓混混一网打尽，连同包庇他们、为他们保护的派出所所长也一并解决了。就是村长不打这个电话，他也要叫村长打呢。可是刘碧康和刘如平却非常担忧。
刘月呀，刘所长要是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望着昏倒一地的混混流氓们，刘如平忧心如焚。
这些人都是村长的打手爪牙、爪牙呀，平时跟着村长没少到处跑啊。刘所长和他们一起吃过饭、喝过酒，他们串通一气，蛇鼠一窝，狼狈为奸。真的要过来的话，肯定会把刘月当成凶手抓起来呀。要不咱们现在就跑。跑到外面躲起来吧。
刘碧康也建议道。跑什么呀？我们家刘月是被逼无奈才动手的，这是自卫。
刘如平也嗔怪道。本来没有事儿，要是一逃跑的话，事情就大了。
刘如平毕竟是老师，他还是相信上面的。刘碧康却焦急如焚呐，
不跑怎么办呢？这可不是小事啊，这是打死人的大事啊。
死人？刘如平也突然紧张起来，因为他懂法，所以才知道死人的严重性。
你们看看那些人。
刘碧康畏畏缩缩的指过去，真害怕被刘月打死了呀。刘如平这才仔细的看过去，只见那些刚才还耀武扬威、不可一世，声称要把他们一家打死的混混流氓和村霸们全都瘫在地上，头破血流，面目全非，没有知觉。这就是没死啊，也离死不远了。刘月刚才心里愤怒，都没有怎么留手。
刘月，你跑啊，快跑吧。
刘如平把嘴唇都咬出血来，突然呜呜的哭泣起来。
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帮你顶着，警察要是问的话，这些人就是我们打的。
刘碧康和刘如平突然想到了一起，他们大声地劝着刘月，还把刘月向外推。
想跑，你们谁也跑不掉，不管你们跑到天涯海角，
都会把你们抓回来。
趴在地上疼得不停呻吟的村长不顾嘴巴上的疼痛，狠狠地吼道。刘月一脸淡然道，
爸妈，你们不要担心，谁也不敢抓我。接着他走到村长面前，我不跑，我就等着你叫那个所长过来。
小子，你有种。
村长都不得不佩服刘月勇气了，向来得罪他的人只有拼命逃窜的份儿，刘月竟然敢不跑，还扬言没有人敢抓他，这牛逼吹的真的是突破了天际啊。可是再有勇气又如何呀，也只是匹夫之勇罢了，打了他们那么多人，刘月就是死罪啊。随便扣上一个妨碍公务安全罪或者是杀人罪，就能直接枪毙了他。这时刘碧峰悠悠醒了过来，一看到面前的刘月，顿时满是恐惧的讨饶起来。
不要打我呀，我再也不敲诈你们家的钱了，我老婆得病和你们家没有半点关系啊。
村长瞪了过去怒道，
杨北方，你给老子闭嘴，刘所长马上就过来，刘所长有枪，他刘月再厉害，我难道还比枪厉害吗？
经村长这么一说呀，刘碧峰顿时有了底气，立刻对着刘月凶狠地改口道，
刘月，你他妈等着，敢打我们，敢打村长，10万都不够，你至少得赔我们100万。
不但要赔100万，还要把那辆汽车赔给我们。从今天开始，那辆奔驰就是村长的车了，村长专用。还有我老婆一切治疗费用和护理费，全都要你们出，一分钱也不能少。
听刘碧峰这么一说呀，村长还笑了笑附和道，
不错，那车子就是村里的。
刘碧峰紧跟着又补充道，
就等着瞧吧，你们全都被抓起来以后，连这栋房子和你家的田地都是我们的。
他咬牙切齿的，
我们的医疗费用，我们的精神损失，你统统都得付清。
还有刘月的爷爷，那个老刘老头竟然敢交出这么大逆不道的孙子孙，也要一起被抓起来，所有的家产全都归村里所有。
刘月不屑的冷笑，哼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刘碧康和刘如平虽然气愤，却不敢吭声。他们眼看劝不走刘月，只能默默的乞讨上苍，好人有好报，坏人不得终善呢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警车呼啸而来，扬起满天尘土，最终停在刘月的家门前。满脸横肉的肥胖所长带着四位喝得醉醺醺的警察直接跳了下来。看到那辆大奔，所长还犹豫了一下，不过他也没有多想，直接就冲进院里，
是谁杀人了？
所长一句话还没喊完，就看到地上横七竖八倒满了人呢，而且还到处都是血，干燥的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儿。所长和四位警察的酒劲顿时就醒了三分呢，神经全都紧绷起来。
谁杀人了？
所长再次叫喊一声，声音里面带着明显的颤音，他也很害怕，害怕的要命。这么惨烈的场面，他从来不曾遇到过。同时也已经取出手枪，打开保险，拉上枪栓，做好随时开枪的准备。四位警察没有配枪，却也全都取出警棍，谨慎万分地守在所长身边。这时村长终于爬起来，指着刘月大喊道，
他就是他。
刘碧峰也跟着一起大喊，
他叫刘月，刘碧康的儿子，就是他。
所长立刻用手枪指住刘月的脑袋，双手抱头趴在地上。
听见了没有？双手抱头趴在地上，听到了没有？
再不听我的吩咐，我就开枪了。
刘碧康急忙挡在刘月面前。
刘所长啊，谁也没有杀人呐，他们都没有死，是他们欺负我们，我儿子这才动手打了他们。
打人也是犯法的。
所长怒吼道，
不是我们打的，是要打我们，我儿子万不得已这才自卫还手了。
刘碧康努力地解释道，
你给我闭嘴，这么多人要想打你儿子，岂能打不过？
刘所长怒喝道，
他们还真打不过呀。
刘月示意爸爸妈妈不要担心，迎着所长走去。
哼，这些人都是你打的？
刘所长都震惊了，感觉太不可思议了。要是刘月打的话，那这个刘月到底有多厉害呀？简直太可怕了。刘所长的手指头都抠在了扳机上，做好了随时开枪的准备。是，刘月从来没有想过为此辩解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就没有打算不承认。别说打了他们，就是打死了，刘月都丝毫不怕。刘所长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几拍，因为刘月太狂了，年轻气盛，狂气逼人。可是这又怎么样啊？在子弹面前，再狂的人也狂不起来。看了一眼手中的枪，刘所长立刻找回了自信，打着个酒嗝，
醉醺醺的摇晃着身子，凶狠地说道，双手抱头趴在地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然。
刘月一步一步地朝着所长走去。为何要双手抱头？ 为何要爬在地上？刘所长感觉很没面子，立刻怒道：你要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就开枪了。刘月根本就没有停，继续走向所长，一步，两步，三步，开枪啊！村长都忍不住了，催促起来。如果枪在他手里，他早就开了，根本就不会逼逼那么多废话。刘月刚才一巴掌抽掉他半条命，他现在恨不得刘月立刻变成尸体。
刘村长，开枪啊！
刘碧峰也怂恿起来，他觉得只有刘所长把刘月打死，到时候他不但要抢走那辆奔驰汽车，还会抢走刘月家的所有财物，甚至包括那栋二层小洋楼和几亩田地，到时候叫刘月的爸爸妈妈流落街头，无家可归，变成沿街乞讨的乞丐，到时候随便找一口枯井把他们扔进去，也不会有人知道，更不会有人报案。可是身为所长，刘所长自然知道枪不能乱开呀，每打出一颗子弹都要写报告的，向上级进行详细的说明。此时刘所长虽然喝醉了，却仍然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和底线。
是上。
最终刘所长并没有直接开枪，而是朝着缩在身后的四位警察命令道。那四位警察立刻冲上前来，就像是那群流氓混混一样，举起手中的武器就砸。所不同的是，他们手中的叫做警棍，而别人使用却叫凶器。
没用的，
村长劝道，别让他们去送死了，直接开枪吧。刘碧峰也劝道，
刘所长，直接开枪啊，打死这一家三口，统统都打死。
所长喊道，他们连我都打，他们就是目无法纪，就是反人民反国家，开枪啊。刘碧峰和村长都恨不得把村长所长那手里边的枪啊抢过来。他们刚才亲眼所见，刘月连20多人都能打飞，这四位警察又能怎么样啊？然而刘所长并没有亲眼看到，他仍然坚持道，上。四位警察虽然害怕，却也不得不冲上去去围殴刘月。结果他们和这群流氓混混一样，刚刚冲到刘月面前，就全都倒飞出去，砰砰砰砰，四个落地的声音之后，四位警察全都摔倒在所长面前，和混混们一样晕死过去。刘所长傻眼了，竟然没有看到刘月是怎么动手的。他揉了揉眼睛，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幕。
开枪啊，老兄，还等什么呢？快开枪，杀了他！
村长是大声吼叫着，
你再不开枪，他就会打死你了。
刘碧峰也嘶吼起来，他们把喉咙都喊哑了，觉得这个所长就是个傻缺呀，都到这时候还他妈愣着傻愣着干啥？再这么愣下去，连所长都要被刘月打倒了。
开枪啊！
连刘月都不耐烦起来，朝着所长就是一声怒喝，就像是命令一般的怒喝。
妈的！
这所长叫骂一声，再也不迟疑。他猛然扣动了扳机，砰，枪声响起，金灿灿的子弹从枪洞中喷薄而出，飞射向刘月的脑袋。
不要，不要开枪。
刘碧康和刘如平疼得心如刀绞。刘月虽然不叫他们害怕和难过，可是他们怎么不害怕，怎么不难过？刘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刘月要是被枪打死了，他们也活不了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以上是由 A 阿勇为您演播的《都市透视遗尊》，感谢您的继续收听。